欢迎回到无耻大杂烩，我是 Joe Heschmeyer。 而针对公教徒的一个常见指控是，我们是现代的法利赛人。
我觉得如今的法利赛人和罗马公教会的领袖有很多共同点。
对，
宗教改革者选择跟随圣经，而耶稣会士则选择代表公教会的传统和权力去对抗他。
耶稣会士对待圣经的看法可以类比2000年前那些反对基督的古代法利赛人。正如耶稣对他们说的，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
他是在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是魔鬼的儿子。他说，我认识你们的父，你们就像他一样。你能想象把这种话对公教会说吗？或者就算是对某个宗派教会这么说吗？但耶稣一直在对那些取代了神位置的人发出挑战。把法利赛人扯进来有很多原因，但很多时候大概是这样说的。当年的法利赛人和今天的公教徒都不相信唯独圣经，也就是 sola scriptura。相反，我们也有这些其他的标准，比如圣传。我觉得这些批评不仅误解了公教，也误解了耶稣起初到底是在责备法利赛人的什么。这里所说的很多传统其实都是试图把摩西律法活出来，而这不仅不是坏事，还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比如任何想要守安息日为圣的人都得弄清楚什么算什么不算违背安息日的本质。但我们会看到法利赛人经常做得不够好，不过他们是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出问题，有时是太僵硬地遵守律法的字句，另一些时候则是实际上没有把律法执行得足够严格。而这两种错误里的第一种是他们更出名的那一种，也就是所谓律法主义的态度，在遵守律法的字句上很认真，但认真到最后反而错过了律法的重点。你其实能在一些犹太人关于安息日做工的争论里看到这种态度。神把安息日分别出来作为一个不用做工的日子，一个庄严安息的日子，这很好也很美。正如耶稣说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但后来人们开始担心到底什么才算做工。最后拉比们列出了一张清单，说有39类活动被禁止，因为他们被算作做工。所以你不能撒种，不能耕地，也不能收割。这听起来有道理，但你也不能做比如烤面包这种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有道理，面包师也应该有一天不用上工。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如果你想给家人做饭呢？所以人越担心自己可能会不小心在做工，就越没法真正进入那种庄严的安息。最后事情就发展到拉比们开始宣告类似这样的规定，如果你在安息日鞋上沾了泥，你可以把鞋在墙上擦干净，但不可以在地上擦，因为那可能会把地面抹平，而那可能就算是耕地，而耕地在安息日是禁止的。但如果你整个安息日都在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擦鞋就不小心违反十诫，那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甚至有些法利赛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记得约翰福音第9章吗？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但他是用唾沫吐在地上，和泥，然后把泥抹在那人的眼睛上。对有些法利赛人来说，这看起来太像是在做工了。但正如约翰所记的，另一些法利赛人反而持相反的看法。他们指出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耶稣怎么可能因为行神迹就犯罪呢？好，这就是我们确实会把他和法利赛人联系在一起的一种错误，迷恋律法的字句，却忽略了律法存在的目的。但另一种错误，正如我以前说过的，几乎正好相反，而且有时我们并不理解。因为有时问题不在于法利赛人守律法太严格，有时反而是他们太宽松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个儿版的问题。在马可福音第7章，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为了守自己的遗传就废弃了神的诫命。反对公教会圣传的新教徒很喜欢引用这句话，但我怀疑引用他的人里大多数其实并不明白背后的争议到底是什么。耶稣指出，摩西曾说当孝敬父母，这就来到我们第一个容易困惑的地方。起初这条诫命并不主要是在讲孩子在家里要听爸妈的话，而是正如圣耶柔米所指出的，他是讲成年子女要照顾年迈而且往往贫困的父母。用耶柔米的话说，主吩咐说贫困的父母应当由他们的儿女供养，而儿女在年老时应当回报父母，因为他们自己在童年时也领受过这些恩惠。所以爸爸妈妈在贫困中把你们这些孩子养大，而现在他们老了也许没法工作了，你就有责任照顾爸爸妈妈。而且耶稣显然也是这样看待的，他的跟随者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圣保罗会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顺带说一句，这是证明玛利亚没有别的孩子的最清楚的证据之一。耶稣临死的时候把他托付给约翰，一个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因为他没有其他孩子能为他履行这条诫命。所以法利赛人正在削弱的就是这条在十诫里出现的重要责任。但他们到底是怎么削弱的呢？因为他们说，如果一个人对父亲或母亲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耳板，也就是献给神了，那么他们就不再容许他为父母做任何事。你可以想象啊，这也正是很多基督徒会困惑的地方。割耳板到底是什么？法利赛人在这里到底是在做什么？而且很多时候，基督徒讲这个故事的方式听起来像是法利赛人只是发明了一个很牵强的漏洞。第二个问题，你觉得法利赛人自己会觉得他们是在违背神的话吗？当然不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肯定被自己的辩解说服了。在我们看来，这种论证既牵强又自私，把某样东西叫做割耳板，然后你突然就不必再对父母尽本分了。但如果割耳板的争议在我们听来就像只是牵强又自私的论证，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割耳板是什么意思，它从哪里来，或者为什么它在耶稣的时代以及更早之前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很多基督徒被教导说这只是法利赛人发明出来的东西。
公平地说，我做了一些研究，但我没能非常清楚地确定我们认为这种法利赛人的割耳板传统到底有多古老。
所以我们要说清楚，割耳板本身不是法利赛人的发明，也不只是人造的传统。割耳板是希伯来语里礼物的意思，也就是向神献上供物，把割耳板献给神，这一点在圣经里非常清楚。这个词在旧约里用了82次，而且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含义，只带到祭坛前的祭物之礼。争议不在于我们该不该献割耳板，我们显然应该。耶稣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对基督徒本来就应该仍然有祭坛，我们也应该仍然有奉献礼，也就是把礼物带到祭坛前，那就是割耳板。耶稣并不是在谴责或废除这些，他是认可的。好，那个耳板的争议到底是什么呢？它具体牵涉到的是，当你用誓言把某样东西献作个耳板给神的时候。誓言在这件事里如此关键，以至于很多犹太资料，比如约瑟夫，都会把誓言本身说成是礼物，说成是个耳板，说成是奉献礼。所以整个问题就落在这一点上。如果一个人向神起誓，说他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他，然后才发现自己的父母需要他的帮助，他该怎么办？或者换个问法，如果有人一时冲动向神起誓要做某件事，结果后来发现那件事很愚蠢，甚至是邪恶的，那么他还必须遵守这个事吗？希望当你这样理解之后，你就会明白，这不是法利赛人凭空发明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早在旧约时代，人们就一直在努力解决。在旧约里，我们确实多次看到人随口起誓，而且甚至把这种草率又邪恶的事也当成是有约束力的。这里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在士师记第11章，耶夫他草率宣称，如果他们打赢了和亚门人的征战，他就要把从他家里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人献给神做燔祭，哪怕只看表面，这也是个很糟糕的事，而且他很不意外地适得其反，因为冲出来迎接他的正是他的女儿。这让他心碎，但他觉得自己仍然受这个草率的事所约束，尽管履行这个事意味着要杀死自己的女儿，也意味着他的家族断绝，因为他是他唯一的孩子。但他对他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应许，不能挽回。而你会注意到，连女儿也不觉得她能脱身，她也哀哭，但他们都认为自己必须受约束，因为誓言太重要了。不过到了1世纪，这一点其实已经稍微放宽了一些。犹太领袖发明了一些对草率之事的豁免。起初，人们认为大祭司拥有这样的权柄，但到了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算是从祭司手里篡夺了这个权柄，并试图把它交给法庭里的审判官。但不管怎样，如果没有别人给出正式的豁免，不论是大祭司、审判官还是法庭，一旦他们起誓把一切献给神，他们就必须受这个事约束，哪怕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履行十诫。他们将无法借着在父母年老时照顾他们来孝敬父母。注意这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以及很多其他犹太人并不是想随便发明一些特殊规矩，他们是想在神面前做对的事，他们想确保自己向神起誓时说话算话。但正如耶稣指出的，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他们完全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的，重视我们对神所说的话，重视我们向他所许的诺言，这是好的。但更重要的是重视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也就是他给我们的诫命。所以 如果问题是要遵行神吩咐我们做的，还是要遵行我们告诉神我们要做的，那我们显然必须顺服神，而不是顺服自己。换句话说，耶夫他本来就不该向神随口起誓，但即便他已经起了誓，他违背这个誓也比去杀人要好得多。所以当耶稣指控法利赛人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或者指控他们为要守自己的遗传竟废弃神的诫命时，问题不在于他们既有经文又有不成文的传统，那样说是在把法利赛人变成新教式的对公教徒的漫画式讽刺。问题在于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解释常常机械到一种地步，以至于他们错过了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错过了他们起初为什么要遵守律法，或者他们会把守是这样一个好原则坚持得过于盲目，以至于即便他违反了律法他们也照样要维护它。这样看，问题不是他们太专注于守律法，而是他们根本没有在守律法。如果你整个安息日都在焦虑自己到底有没有安息够，那安息日就不是一个庄严安息的日子了。如果你对草率的事搞出一个漏洞，那十诫也就没有被遵守。所以他们对律法的细节忧虑的近乎偏执，以至于错过了其中的要义，错过了律法的核心。正如耶稣对他们说的，他们忽略了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心。他说，这更重的事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如果你担心自己会变成法利赛人，关键就在这里。从大方向看是圣洁，是变得像基督，其他一切都只是达到那个目的的手段。所以如果某件事反而拦阻你做到这一点，那就不要做，不要只去完成律法的字句。如果那会拦阻你去做律法真正要你去做的事，也就是变得像基督。再举个例子，比如你正在祷告，有人打断你，因为他们需要你帮忙，你应该继续祷告吗？那显然是好事。你应该去帮他们吗？那也是好事。就我个人而言，我很喜欢圣文圣保罗的劝告。他说，我们的责任是把服务穷人放在其他一切之上，并且要尽可能快地提供这样的服务。如果在祷告时间有一个有需要的人需要药或者需要其他帮助，那就平心静气地把该做的都做，把这件事奉献给神当做你的祷告。不要因为你为了服侍穷人而打断祷告就心烦或觉得内疚。你为了这样的服侍暂时离开他，并不是忽略了神，只是神的一项工作被打断了，好让另一项工作得以进行。所以当你离开祷告去服侍某个穷人时，要记得这项服侍本身也是为神做的。仁爱当然比任何规条都更大。同样的，教会法典的结尾也提醒我们，灵魂的得救必须永远是教会里的最高律法。我们要常常把这件事放在眼前。我们所有人，不管是公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随你怎么说，都得想清楚在日常生活里该怎么把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活出来。而在努力活出来的时候，重要的不只是做什么，也是我们起初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过好吧，还剩下一个问题。公教徒因为持守传统，难道不就是虚伪的法利赛人吗？而且不只是使徒传统，我们公教徒也持守一些传统，而我们也很明确地承认这些传统并不是来自神，也不是来自使徒。
我很喜欢公教徒，我觉得公教包含很多关于基督的美好真理，很多关于圣经的美好真理，同时也夹杂了大量人的添加。这让我想起耶稣在他那个时代所面对的法利赛是作风。
在西方，我们有一种传统，不按例已婚男子做祭司，或者在圣灰星期三把圣灰抹在额头上，或者还有很多别的事。而我们也很明确地承认，这些并不是出自经文，也不是出自在普世上有约束力的使徒传统。这些100%绝对是人造的传统，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习俗或纪律，而我们今天也在实行。所以如果那是问题，如果耶稣谴责的就是这个，那我们就麻烦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觉得证明这点最容易的方法是看祭过偶像的食物这个问题。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写信给外邦基督徒，并以出于神所赐的权柄向他们宣告，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这里的那个词是 porneia， 用不合法的婚姻来描述也挺贴切。乍一看，这听起来像是在给出永远有效来自神的命令，但其实不是。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使徒保罗也处理同一个问题，就是吃献过偶像的食物，而他并不反对。他明确把这描述为基督徒自由的范围，并且说这是因为偶像并没有真实的存在。那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重点在于使徒行传十五章里发生的是纪律性的规定，而这些纪律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你叫邻舍跌倒。喝一杯本身没什么错，但如果你身边有个浸信会朋友，而这会让他的信心受绊倒，那你就别在他面前这么做。 正如使徒保罗说的，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又说，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为了教会的益处，在教会最早期的日子里，耶路撒冷会议命令外邦人不要去做一些本身完全没问题的事，而正如他们可以这样做，今天的教会也可以这样做，比如规定星期五吃肉这类事情。不过要注意，会议有权把这个决定从个人良心的层面提出来，把它变成有约束力的教会政策，尽管这显然不是永恒的神的律法的问题。这正是人们今天抱怨教会在制定的那种传统，但会议这样做是对的。这也不是在故意搞法利赛式的作风，相反，教会在圣灵带领下给出了有约束力的纪律性指示。而当那些习俗不再有用，也不再有帮助时，教会在圣灵带领下就把他们豁免掉了。所以当有人告诉你法利赛人说明圣经之外的传统是坏的时，讽刺的是，这句话本身反倒是一种人造的传统。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原因很多，但从来不是因为他们单纯有传统、有习俗或有规条。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么说，有一位法利赛人，特别是加玛列，也就是使徒保罗的老师，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证，是支持公教会的。如果你想更多了解那个论证是什么，或者他如何指向公教，你就得去看这里这支视频。这里是 Seamus Popery， 我是 Joe Heschmeyer， 愿神赐福你。